那我们今天要看到第27页哈，27页倒数第二行这里。那我在这个简单复习一下前面那一段哈，其实就在讲，不管是灾难还是死亡，其实我们的内我都已经先知道的，他们都会先知道，而且甚至于，好，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潜意识的一个讯息里面，那其实众人的内在里面也都知道会发生战争，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突然发生的，啊，没有一件事情是突然没有原因没有理由突然发生的，啊，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内我，他知道所有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也知道你会活到什么时候。所以为什么要倾听内在声音？为什么要做内我的连结？为什么我们要了解我们心灵的能力？你看有没有很重要？我们不是要知道自己的死期啦，好，知道死期在哪里，对你哈，一个没有准备好的人是没有什么用的。而且很有趣，赛斯也讲过哈，他不会去预言人家的死期啦，因为那个并不重要。有些人很喜欢算命，说阿姨会当我个当时有吧，你怎样这边从啥啊，你知道他会活到什么时候？除非你是一个心态很不一样的人，好，心态很不一样的人，那否则的话，这个我们说生死有命，有没有富贵在天哈，什么意思？就说这件事情你不用操心，你的内我都知道，都安排好了，所以你根本不用去担心。好，那接着我们看到后面倒数第二句哈，内在感官同时也传达死亡只不过是一种能量转化的知识，还记得吗？我们讲到的这个宇宙内在的法则啊，那其中一个法则就是什么？能量转化嘛。好，能量转化，那能量转化就是你的这个改变一个存在的形态，活着的时候用肉体的方式在呈现一个生命状态，可是你死亡的时候只是肉体消失了，你的灵魂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存在着，那我们这个能量转化。那而你们几乎无以计数的宗教也仅仅只是观念的象征，企图让自我明白这个知识。好，那很多宗教都有描述死后的世界，有没有？它也只是企图想要让我们知道这种能量转化的过程。好，那处理扭曲的伪装资料是不必怀疑的，他们呢在某种程度上有办法让这份内在的知识成为人类自我了解的一部分。好，我们接着看哦，在这个接下来的倒数2、4、6第七句啊，我们从这里看，要不是今天啊，或更确切的说是今天晚上，其实是今晚到你们的凌晨2点之间，他将经历一场严重的危机，脑部组织将开始急速的衰退，到那个时候呢，他就会度过或将会度过最糟的难关，连他的自我也会被迫默许。好，我先简单讲一下哈，因为这个鲁伯他们家有个邻居哈，叫做卡拉汉小姐了，那其实她身体很不好，那鲁伯接收到一些讯息，有关于卡拉汉的一个身体状态的一个讯息，然后呢他就问赛斯，他的这样的一个感应啊，到底在代表什么？他也很怕自己有没有扭曲了这样的一个讯息。那赛斯哦，在早期课第一册的第33节这个部分，他有提到，那这个时候呢，赛斯就有讲说，他不会预言卡拉汉要活到哪一天，他不讲，可是他有预言说，4月15号的这一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但并不是说他会死掉的日子。好，赛斯在早期课第一册的第33节讲的这个东西。好，那现在我们是讲到第44节，有没有？就这么巧，鲁伯他在传这个讯息的那一天就是4月15号。各位，你看到第44节哈，他的日期就是4月15号，而在进行到这一节的时候呢，鲁伯去感应到，好，感应到这个认为说4月15号可能卡拉汉小姐会有一个改变，他感觉到他身体会有一个变化。那赛斯就告诉他说， 这个内在感官的感应是正确的。啊，卡拉汉小姐她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危机。好，各位，意思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预知的能力，或是感应的能力。大家还记得吗？我在讲到意识不同的阶段的时候，啊，特别是在意识的侧台 A1 的一个意识状态里面，我们会在一个轻微出神的状态里面，有时候会感应到别人的身体状态。好，甚至你有时候你跟某人在一起，你突然肚子好痛哦，啊，你又没有乱吃什么，就那个人离开你的时候，那个人去拉完肚子，你也好了。懂这个意思吗？你是有这种内在感官的能力的，你会感应到别人身体的反应。那鲁伯当然就厉害了，哈，他感应到卡拉汉小姐，他有一个很严重的危机，在4月15号这一天，哈，会发生。那因为卡拉汉本来身体就已经不好了，她是一个老太太了，好，所以你看她很清楚的还知道4月15号，结果她一回想，哇，刚刚好赛斯早在之前就已经跟她预言说在4月15号这一天，大家懂我意思吗？好，那当然赛斯的一个能力，他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时间，看到地点呢。那有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可能大致上的一个感应哈，一个感知，也许没有那么精确到说几月几号。好，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哈。所以他这一段就在讲说，你看哈，他说，刚刚我念的这一段，他就已经预言到，而且呢，你看凌晨2点之间哦，他把时间也都指出来了，不但有日期，还有时间。啊，他会经历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哈，所以他的脑部组织会开始急速的衰退，到那个时候他就度过或将会度过最糟的难关，连他的自我也会被迫默许。啊，他的自我也不得不去接受他的身体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有一个很大难关要度过的这个阶段了，虽然不见得会死掉了哈。那在这几个小时呢，自我将会做最后的挣扎。各位，自我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但是内我是已经知道，而且自我还会继续假装他不知道，还继续在抗争，我不要死，我不要死，有没有啊？我不想死，还在那里挣扎着，很痛苦，或是很害怕，很害怕会死。所以你知道吗？只要你越早把自我交给内我来引导，你在死亡的那一天，你会很轻松的，你甚至根本不会挣扎，因为你就交给他去办就好了。你把自我，啊，你的自我交给你的内我去引导、去处理，啊，你看你会不会觉得很安心？啊，我连怎么死我都不用管，我内我会安排好。可是你要常常练习跟他合作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跟心灵做连结，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的难关度不过，因为他只要没有认识心灵的这一块，没有认识他心灵的一个能力的话，他其实是会活得很恐惧的。可是只要一个人很有信心，他很能够信任内在的引导，他会不会比较轻松？会吗？好，明年要升格为基金会还要找2500万，在哪里我哪知道，可是我很有信心啊，顺其自然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啊。可是我不是坐在那里等着钱掉下来啊，我们整个基金会是不断的要前进，不断的要运作嘛，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可是它会怎么发生我也不知道啊，将来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而且呢，你看我们赛斯家族卡刚开始在9年前要成立哈，印了10000张啊，很天真的想说，哇，每人办一张，我们发起10000人来办这个家族卡很容易啊，因为1张3000块，10000张就有3000万了嘛，那基金会全国性的基金会就办起来了，对不对？可是没有想到现在还有5000张啊，还有5000张呢。可是各位，就算还有5000张，基金会也没有停止做事情，对不对？先从地方性的基金会就开始了，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发生，可是我交给老天爷去引导。可是发展到现在，虽然它还有5000张，但是我们其实已经发展的规模是必须要改这个升等为全国的基金会了嘛。所以那天我在赛斯村也是鼓励大家，是不是能够来办这个赛斯家族卡，因为你参与了基金会升格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刻， 好，就还没有办家族卡的人可以赶快办，你家里面有四个人你可以办四张。参加这个基金会成立的一个这个创始会员，你看意义有没有很重大？而且我们只有一万张，也不会再印了，不会再印了。好，那各位只要有兴趣的话哈，是可以来办家族卡。那我们就很好玩了，就有一个广告词，家族卡可以做什么呢？啊，你是没有办法带到家乐福去买东西的啊，你也不能够用在原百哈，那这个星光三月的百货公司也没有办法拿它去刷卡。可是啊，它会保你平安，它保你幸福，它保你这一生走来既稳又好又喜悦啊，它能够帮助你心灵的扩展。而且赛斯家族卡拿来上课，拿来买书都有优待，这个广告词还可以哈。好OK， 好，我们继续看哈。好，在这个几个小时哈，卡拉汉小姐的自我还是会做最后的挣扎，她终将了解啊，她不是要被丢到一边，而是会做她自己，被带着一起走，一如往常独立，站在其他全部代表着存有各个面向的独立自我的旁边。好，他这段话在讲说，就算你在面对死亡，你都不要害怕。好，你的内我会带着你的自我意识，然后会回归到整个存有里面。存有里面，它有所有的转世的自我都在整个存有的保护之下，好，而安安心心的进行着他们的一个这个成长的体验。所以，当你的这个肉身要死了，你不用害怕，你的内我一定会来引导你，他会带着这个自我意识好好的就位，回到存有的怀抱里面。好，他在讲这个意思。所以没有任何的力量是从自我抢走的，他拥有他自己已经得到的能力，外加汲取他无法汲取的其他能量的那份能力。那在这个方面，目前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所以赛斯针对鲁伯感应到卡拉汉小姐的一个身体状况所做的一个小小的评论，那他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大家，好，这个自我意识他的能力不会被剥夺，可是你的内我意识他会引导自我意识能够回到他的位置上去，安安心心的走了。那自我意识有没有得到他自己的力量？有，因为自我意识其实在我们的肉身里面，它是一个主宰的位置，它常常是当一个主导性的一个意识，那它所发展的能力不会消失，所以自我不用害怕啊，你不会说好像本来是我的能力通通都被拿走了，好，通通好像都会消失掉了，其实不会，你的内我会引导自我意识。好，内我引导自我意识，而且呢，你看他说外加汲取他无法汲取的其他能量的那份能力哈，他都还是可以保持的好好的，他并不会变成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因为自我最怕什么都没有了，自我原来的能力不会消失，而且可能他的能力还超过，远远超过他所认为的，啊，因为他一直不断的会跟内我去做连结嘛，可是因为自我意识某程度上面会阻挡这个连结，因为他要当家做主，所以他有没有发展很多他自己的能力？有，对不对？可是到了要死亡的这一刻，他会很脆弱，他很怕他自己所有的能力会消失掉，会不会害怕？好，你看人要死之前最怕的是什么？什么都没有了，有没有？什么都没有了，会不会很害怕？这是自我意识的习惯。可是赛斯说，你不会什么都没有，你原来的这个能力都还是在的，都还是在的，好，只是会跟内我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配合。好，来，我们再看哈，那这一节很棒，就算鲁伯这个眼见为凭的家伙，也对这份资料刮目相看到不得不承认，他那个珍贵的潜意识绝对不可能是这一切的出处啊！我祝你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也会一如往常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聚啊。好，这个赛斯在跟他们道晚安啊。那我们来看第四十五节，在黑体字的部分的第一句话哈，真 和我两个人呢，最近开始很规律的在做心理时间的练习，每天只要做个几分钟就好了。好，所以各位，你开始在看这个，我们开始在讨论早期课，希望大家也开始做心理时间的练习，而且你每一天哈，哪怕只有十分钟也就够了，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去跟你的内我相处，好好的去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好，你不用什么特别的期待，一定要发展什么了不起的能力，因为它会自然而然发生的。可是你最主要做的就是要有纪律。好，赛斯其实跟鲁伯约瑟讲，你们在做心理时间，它是要靠很大的一个纪律。纪律是什么？固定的、持续的，好，有耐心的，好，有耐心的。好，那我们来看那个31页这里啊。其实讲到45节，赛斯已经讲了很多话了，好，赛斯已经讲了很多话了，所以他这里说，我真的很荣幸受到招待，啊，你并不是每一次都这么亲切问候我，有几次你和我还拳脚相向呢。再说这种沉甸甸的资料也不吸引你，其实他也一样不吸引我，啊，这个赛斯很幽默，他在跟鲁伯讲这段话。那鲁伯呢，在很多方面比我们两个哈更长，更愿意接受看不到也摸不着的东西，但是反之，他怀疑，总是在探究，然后常常怀疑相当合理的结果。他有时候的确持续不断地这么做，好，因为鲁伯刚开始跟赛斯做连结的时候，他是常常抱持怀疑的态度，他很怕自己讲错什么，传递错误的资讯，所以他常常是心里面还是有抗拒的。所以刚刚前面那一段，他说他拳脚都在相向，有没有？他在抗拒，你不要再讲了，你不要再透过我来讲讯息，因为他很怕讲错了，误导别人。所以鲁伯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哈，他很怀疑他自己讲出来的东西到底真不真实，好，所以他非常谨慎小心。好，那你们两个哈，赛斯在讲话，你们两个指的就是鲁伯跟约瑟两个人，好，在我宝贵的帮助之下。都进展得非常顺利，那你们对外在的世界的态度确实都改进了，一天用你们时间啊，大概10分钟的时间来做心理时间肯定是很有价值的，那我建议你们要试试看。好，那心理实相的直气后可以比喻为海洋，所有的意识在其中都得到它自己的存在。好，那心理实相的直气后，我们在前面有讲到，就是我们自己内在的一个心理状态，它就像是一片海洋，深不见底，而且非常的广阔，我们所有的不同的意识都广纳在这个海洋里面，好，在这个心理实相的这个海洋里面有无数的层面可以跳入，生命形式各有不同，多元又相异，但是彼此相互连结，相互依存。我喜欢这个海洋的比喻，因为你抓到没有明显分界的那个川流不息的概念。好，各位，我们每一个不同的意识都是从这片广阔的心理实相的海洋所分支出去的，大家了解了哈？可是他们也一样会把讯息再带回到这个心理的实相的海洋里面。好，所以赛斯说他很喜欢这个海洋的比喻啊。那就像海洋的温度随着深度的不同而改变，甚至就是像是水和动植物群的颜色会变化，在我们的直气候里面也有直的变化，还有配备来投射和感知种种变化的感官。那由于外在感官的限制性，所以有扭曲，但是内在感官不会扭曲，内在感官直接住在我们直气候的大气之中，他们看透不断变化的伪装模式，看穿表面变化的流变。好，那这一段哈讲到这里，就像我刚才讲说，我们的心理的实相就像一片海洋，那我们的内在感官就是住在这片海洋里面，那它汇聚了什么各种不同的一个意识状态所送回来的讯息，所以他了解所有外在的伪装实相的一切。好，那我们在做心理实践在做什么？把我们的意识的流动向内流，回流。我们平常自我意识是什么？从这个心理的海洋里面的一个分支，一个意识的分支， 我们的自我意识就是从这个内在心理实相的海洋里分支流出去的，而且它只是小小的一支而已。各位，这个海洋还有很多意识流向哪里？流向你所有不同的转世的人格，有没有？那他们每一个转世的人格，他们的经验要不要汇流到这个海洋里面？所以你的内在感官为什么能够连接所有转世的自己？因为在这个海洋里面，内在感官是在这个海洋里面的。好，它汲取所有这个海洋给它的讯息。现在大家有这个概念了吗？好，那内在感官直接哈住在我们直气后的大气之中，他们看透不断变化的伪装模式，看穿表面变化的流变啊。那在我们的课里，你有小小的程度也是跳入到这个直气后之海，而且某种程度能够剥去自己的伪装外衣，到那个程度你真的可以觉察到这个气候。好，他在跟鲁伯跟月色说，当他们在做这个通灵连结的时候，他们也已经进入到这个心理实相的海洋里面了，好，开始有更多的连结了，所以他能够知道很多的讯息，然后鲁伯说出来，约瑟把它记录下来。好，我们看32页。然而，好，单单的剥去外衣是不够的，要跳入这个海洋，你也要把肉身留在岸边。当你回来的时候，它会在那儿。你的伪装模式可以比喻成阳光和阴影投射在起伏不定的波浪上的模式啊。只要你记住这个模式，你就在创造它，而它就在那里。如果呢，你把头转开一下，然后很快速的回头一瞥，你就只能看到波浪。你们的伪装和你们的世界是被有意识的聚焦和无意识的专注所创造出来的。好，只有把头转开一下，你们才能看到那个看似坚固的模式之下是什么，借由跳入我们的直气后之海，你们才能够潜入你们的伪装系统之下，抬头看到它。相对来说，它没有基地，漂浮在你们的上方，被意志之风以及潜意识专注和要求的力量引发的万千幻象移动形成和指挥。哈，这段讲得非常的文言文啊，而且好像写文章一样哈，还写得蛮美的。各位哈，简单来讲哈，海浪波高的那个海浪就是伪装实相，就是我们意识的焦点。你会看到那个海浪，海浪掉下来的时候回到海洋里，它就是无意识的状态，就会回到我们的这个啊内在的这个意识内我感官里面，内在的感官里面。所以你知道，我们其实不断的在一个看到的伪装实相，其实我们是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内在感官的一个状态。然后当我们的注意力又在那个浪上面的时候，波浪的时候，你又看到的是伪装的实相。等到你对伪装实相、对波浪的注意的时候，你看波浪是不是一直不断的在起伏？所以它其实是一直有意识、无意识、有意识、无意识，一直不断的在变化的过程。什么叫做无意识？好，各位，你现在在听我讲话，我们在讲我们的内在的这个感官的世界、内在的感觉，各位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一直是在上上下下，有没有？我这么讲，那一天晚上我在带一个祈福，啊，就是在赛斯村在带一个祈福。那本来安排许医师来带嘛，后来许医师临时不带，叫我带啊。啊，因为他那天晚上演戏太嗨了，我觉得，我就说他太嗨了。后来我就带，啊，那我在带的时候，其实我就要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心轮，在心口这里。然后去感觉这个感觉。好，各位，你的意识焦点开始在干嘛？从对外在的注意回到你的内在里面的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慢慢感受到我里面有一些特别的感受了，有一些特别的感觉了，好像有股能量开始慢慢在动了。然后我就很自然地引导大家，好，开始慢慢地将我们的祝福的心念开始慢慢投射出去，想象整个赛斯村、整个台湾到整个地球 都接收到这样的一个祝福的心念。那个时候我有的时候都要稍微喘一下，后来我知道，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保障的那个能量开始产生了。好，那这股能量并不是一个意识焦点对准在物质实相的一个反应，而是你的注意的焦点开始回到你的内在里面所产生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感受。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因为这种感觉非常的主观性，所以你可以常常练习心理实践的时候，当你一安静下来，注意力就是由外而内，从伪装实相的注意开始回到专注在你的内在实相的一个动静的感受里面。这个练习有什么好处？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说，只要我平常习惯都是在听外面的声音，有没有？爸爸告诉我什么，妈妈告诉我什么，姐姐告诉我什么，你就听不到你自己想跟自己说什么。可是当你在做心理实践练习的时候，你会越来越知道你的内在里面在跟你说什么，我要什么跟我不要什么。好，那所以这一段里面哈，你看他写这么长一段，其实简单来讲，赛斯就是说，我们呢是因为意识焦点来决定你注意到什么，你看到什么。所以当我们的注意力是放在伪装实相，就是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伪装实相的一切。可是当你回到心理时间的时候，就是把你的意识焦点由外而内开始注意我们的内在动静。那这个过程有点像这个海浪，我们一下在有意识的自己，一下又进入到无意识的状态，我们其实一直不断的在变化的过程里面。其实你哦，不可能一直，除非有些人很专注，有没有专注的看书，有没有看到一种忘我的境界，很奇妙哈。本来我一直在看，可是你又会经历到一种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只有你跟这个书上的句子，甚至这个句子也会带来后面很深的一个空间感开始在延伸了。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好，有时候我们在看一幅画，它会触动到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暂时忘记了你是在看一幅画？你仿佛跟这幅画有了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内在的交流，在这个时候是你进入到内在实相的时候。好，那忘我是什么意思？忘我就是从对外的注意的焦点回到我们的内在里面来，只感受到一种感觉了，叫做忘我。忘我就是没有对焦在物质实相上面。小朋友有没有很容易忘我？好，那个叫发呆出神。好，忘记自己肉身的存在，忘记自己现在正在上课，有没有？好，还有一些小孩子吃饭，有没有吃吃吃会吃到睡着的？好，还有一些小孩子吃吃吃吃到他就不知道在想什么，有没有？一碗饭吃一个钟头，好，搞个半天，他在干嘛？他从这碗饭的物质实相里面又进入到一个忘我的哈，进入到一个无意识。什么叫无意识？他开始进入到他自己内在里面，他在想他的事情，他可能还在创造一个画面。好，我们有没有常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可是我们并没有觉察到，对不对？好，那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慢慢去体会那个意思了哈。好，那我们下一段，他说甚至这些伪装模式都必须遵循内在宇宙的基本法则，并且反映他们。好，即便是用一种扭曲的方式哈，那各位，我们的外在的这个伪装模式是不是也有价值完成？是不是也有能量转换、恒久性、耐久性？有没有？好，我们提到的几个内在宇宙的法则，它一定也是会在显现在我们的伪装实相里面，但是也许是一些扭曲的方式、扭曲的版本、扭曲的版本。好，那我们接着看哈。所以扩展就变成转世、进化、成长，好，非常抽象。价值完成，好，直气。刚刚不是讲心理实相的直气候吗？那因为海洋如此，我们的心理实相的海洋如此的广大，然后它会转化成它的那个能量如此的丰沛。它会转化成什么？转世，有没有进化跟成长？各位，你一定会觉得很抽象哈、哦。 转世。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转世经验？转世经验是不是一种心灵的扩展？好，那进化是不是一种心灵的扩展？比如说宝可梦，对不对？他有的时候你抓到最初级的，哎，这个我就不懂了，要问志伟哈。啊，那个小龙后来会变成什么龙？会变成什么龙？要看图鉴。宝可梦就是你抓多少，它有进化版本了哈。它本来是一只小虫，它可能会变成一只小龙，后来会变成一只大龙了。我只喜欢抓，我不喜欢记名字，搞不清楚那个东西。这个叫进化。我们人会不会进化？我们的心灵会不会进化？会嘛？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到大学，我们的心灵有没有一直在进化？照理说应该要进化。那我常常在讲哈，我们上次在讲过，进化有没有占空间？没有占空间呢。你的知识从小学一直到，比如说你念到博士，念了那么多的知识，你的心灵有没有开始在变化？有没有在进展？可是它有没有占你的空间？没有嘛？你的肉体就只有这样，你的脑容量还是在这里嘛？可是你看，所以你要开始知道那个值啊，那个值，它的一个真正的本质，它的那个状态，它不断不断的在扩展，在扩展，可是它并没有实际占住一个空间，可是它非得要扩展不可。为什么？它这是一个品质的深度，品质深度是不是也是一个内在宇宙的法则？好，大了解我意思。一个人，哦，我说这个人好有深度哦，他的深度是因为他很胖吗？他的空间很大吗？不是嘛，是他内在的一个品质。好，现在大家就知道这个意思了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值的扩展，他用什么方式来展现那个扩展？很多的转世的经验。好，我们人不断的那个进化跟成长，来扩展这样的一个值的状态。好，他用值。我们以前理解，我们的翻译都叫价值，可是他说价值会有一种物质实相的一种误导，啊，以为是要有什么价值，其实它不是那个我们一般认为哦，这个东西好贵啊，好有价值，不是那个价值的东西，而是它的一个怎么说品质，啊，它原来它之所以会为它的那个值，所以它就用值，啊，值气候，哇，哦，这个实在是很难讲。直气候，哦，他坚持要翻译，用这个字来翻译。我还问过他这个问题啊，因为以前我们看到的最早出的版本都是价值，好，哦，都是这个字 value， 好，哦，用价值两个字，可是他这用值，好，哦，anyway， 我们去体会哈，哦。那在每一个层面上，其他内在宇宙的基本法则，从最小到最巨大的范围，都是这样被遵循、被反映。好，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内在的宇宙法则，好，是永恒不变的，而且是所有的包括伪装实相它都要遵循这个内在宇宙的法则。好，来我们接着看，那专注在你们自己的伪装宇宙上，你们只能够分辨这个扭曲的模式啊，并从这个模式演绎出你们的因果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概念，以及一个膨胀的扩展宇宙概念。意识不占据空间，也没有被你们所知道的时间围住，似乎围住意识的伪装模式是暂时的，为时短暂，而且是为了有限但必要的目的。好，为什么会不容易理解内在的宇宙法则？因为我们一直是用着伪装的肉体，好，我们的外在感官在听，在理解，有没有？所以要让大家很快的理解，就是大家一起进入到内在的心理时间，好，启动了内在的感官直觉的一种理解，你就比较能够明白他在说什么。可是呢，我们的困难是在于，我们是透过这个肉体的伪装实相跟我们的外在感官在试着理解这些句子，所以你会觉得有点困难。可是他在讲的不是这些句子，而是这些句子后面的那个深度。好，所以我们慢慢去体会了。好，我们去体会。好，那像那个他讲意识不占据空间，也没有被你们知道的时间围住。好，这个我们之前都有 不断地在说明，意识就算没有了肉体，它还是存在的。意识是灵魂的一个特质，啊，灵魂的特质，灵魂透过意识来开始感知，好，来开始觉知，哈，所以意识是灵魂的一个特质。好，那么，他说，似乎围住意识的伪装模式是暂时的，维持短暂。比如说，自我意识，他要透过这个肉身来运作这个意识，所以有个自我意识，对不对？可是这个意识在自我意识里面也是暂时的，等到他人要死掉了，这个意识是不是又会回归到我们的内我意识去？好，那这是短暂的哈，但是是有必要的。假如我们没有这个自我意识，我们就无法了解这个伪装世界，对不对？好，那任何对基本的内在宇宙，也就是唯一真实的宇宙的探查，必须尽可能的从你们自己的扭曲之外的一个点来着手啊。但是要逃离你们自身物质宇宙的扭曲，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只有内在的旅程。就像我一直在讲，我们要进入到里面，进入到里面，有没有往里面去感觉它？要达到你们自己的宇宙外面，你们必须向内旅行。这句话有没有很有趣？你可以把它画下来。好，各位，我们要做太空旅行，你在造价再造什么更精啊？更先进的这个飞碟那个太空船，你都没有办法真正到达，除非你要先向你的内在宇宙去旅行。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是不是？大家听过这个话吧？好，也就是说向外不断扩展没有边界，向内不断的去延展也没有边界，所以没有内外之别。可是科学上的研究是很具体的，要研究一艘太空船，然后要发射到这个宇宙，想要去探测这整个宇宙。各位，它永远没有办法探测到宇宙的边界，因为没有那个边界。好，后来我想到了一部电影，朱蒂福斯特演的一部，那个叫什么我一下忘，他是一个，他爸爸以前最喜欢带他看研究星星，他爸爸是一个天文学家，后来他也成为一个天文学家。有一次他听到了好像远从哪一颗很远很远的星星传递讯息进来，有没有？大家还记得这个电影吗？我后来我觉得应该还再把它找出来看。那个叫什么？
星际效应。
不是星际效应，更早一点，更久以前的电影，非常有趣。他后来就想要去找那个地方，结果他是做了一趟心理的旅行，他进入到那个星空里面，而且还遇见他爸爸。可是他只是坐在太空舱里面，时间非常的短，可是他的内在里面却已经经历了一场太空旅行。还记得这部电影吗？好，蛮能够说明这句话的。好，今天突然想到这部电影，朱蒂福斯特演的，我确定啊，叫什么片名？好，反正你们手机马上可以查得到。我觉得这部片子拍得非常好，可是它是好多年前的电影了。好，那只是说现在的那个电影手法有没有越来越热闹？好，那这个观念也讲得很清楚。可是这部电影就在讲这句话：我们要到达宇宙的外面，你就必须先进入到你的内在的宇宙，向内去旅行。这个电影可以说是经典代表作。好，等一下查到了告诉大家。好，所以你们所谓的科学，所谓客观的实验可以永久持续，但是他们只是一而再再而三用着各种伪装的仪器探究一个伪装的宇宙而已。你看这句话多有趣，我们花多少钱在做这个太空舱，有没有？好，我们花多少的心思在研究如何太空旅行，结果我们所用的所有的材料是伪装的材料，我们也只能探究一个伪装的宇宙，伪装的宇宙。啊，说真的，潜意识有它自己的扭曲成分，但是比起让你们的科学实验来负担沉重的那一大堆扭曲的伪装大气，避开这些还比较容易。意思也就是说什么？咱不用开钱，咱就会使做宇宙旅行。 啊，对不起，他听不懂台语。我们不用花钱，我们也可以做宇宙的旅行。好，因为这个宇宙的旅行，真正的宇宙旅行是向内去旅行。对，接触未来 ，context， 碰触、接触、接触未来。各位去找这部电影看，我要再把它找出来看一遍。我觉得其实很感人，因为这里面有很深厚的父女之间的感情。好，因为他爸爸以前就是都一直都看带他看星星，后来这个女孩也励志啊要做这个事情，而且你知道他们真的要忍受长期的寂寞呢。好，他们整天在那个太空站有没有在监听有没有宇宙的讯息？好，有一天他们就发现有一些特殊的那个讯息来了，那后来他们还尝试想跟他做接触，这样子。很有趣，啊，我们今天可能就是讲到这一段哈，讲到第33页这一段。好，我在想哈，因为这个早期课，尤其是第二次开始在讲内在宇宙法则，它的确是比较抽象。好，我们对新来的同学可能前面没有听到，也会有一点点的困难哈。但是我觉得。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哈，因为我接触赛斯心法语都要30年了，你看这么久了，我也一直都有困难，我还是有困难，要去怎么表达，要去可能感觉的那个能力比较好一点，啊，内在的感觉，知道赛斯在提什么东西的那个感觉，可能是有一些比过去要好得多，但是真的要去把它表达出来，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哦，真的吗？干木呢？可是可能比我过去要稍微好一点。那早期课呢，是鲁伯跟约瑟刚开始跟赛斯连结时候所传递下来的讯息。可是你看，这么多，好，这么多东西。但是我要表达的是哈，简单来讲，我们生命真正的追求，永远都不是一个物质上面能够满足的，永远没有办法在物质上面得到满足。而真正支持一个人的生命的一个品质是什么？是内在的品质，对不对？好，一个人活得好不好，是他的内在的品质。那内在的品质是什么？你看内在的品质，我们说如何提升我们心灵的品质？其实，美的经验重不重要？美就是心灵。那我自己个人因为很喜欢美的东西，包括艺术、音乐哈，那非常喜欢。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教育对美上面的一个这种引导其实是很少的，很少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如何增加我们内在心灵的品质，我们每个人都其实很容易可以做得到，开始懂得欣赏美，好，然后感受到那个美的感动。那这个美不见得说一定是到博物馆、美术馆，或是一定要一场什么音乐会，不见得，不见得。其实万事万物都充满了它的美，都有它的美。那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欣赏的能力？我看了一个小影片，我有放到我的 FB 上。他妈妈送给一个小女孩一个礼物，包得漂漂亮亮的一个大盒子，她在实验，结果里面是一个小小的回纹针。就那个小女孩拿那个回纹针，哇，像宝贝一样的，我不知道她是演戏还是真的。哦，一个小回纹针，她就可以，哇，就那个小女孩就那种，哎呀，好棒哦，这个礼物好棒哦，然后掉在地上还紧张的不得了去找她。可是各位，这个小女孩的美在哪里？她的单纯，她的天真，啊，她感受到妈妈送她的这个礼物是好珍贵的啊，是这个回纹针很珍贵，还是那个送这个礼物妈妈的那个爱蕴含在这个回纹针里面，让这个小女孩觉得哇，这好棒哦。对，好，所以那个东西就是品质，啊，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内在的品质。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要让一个人活得好，要让一个人健康，好，不管是身心身体还是心理方面的健康，你知道提升他对美的感动重不重要？一个越能够感动的人，他的生命能量一定流动得越好。很会感动，很容易感动的人，你看有些人送他东西还嫌呢， 好啊，人家送你东西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你感受到的是什么？对不对？这就是感受了嘛。感受有没有占时间占空间？没有，它就是内在的品质，对不对？美的经验，哈，感动的经验，哈，一种打从心里面那种发出来的赞叹，哈，心里面的那种难以言喻的那种感觉，它就是一个内在的品质。你看，真正让一个人觉得活得很美好的感觉，都是来自于这个内在。好，所以我们现在在上心灵的课程。好，那我们大家彼此都一直在心灵的震荡的这个能量场里面。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直会吸引我们不断的想持续学习下去的原因。所以你说怎么认识你自己？好，就是认识你的心灵啊。啊，心灵它不是你认识它它才在那里的，好，它其实一直都在那里支持你，只是我们没有向内去看。好，所以你看，我们跟着家人或者跟着你喜欢的人，跟着你很开心的一个在一起很开心的好朋友，你们一起去欣赏一幅美景，是不是心灵？是不是心灵的活动？是心灵的活动。好，你去听了一首歌，哇，好感动，然后找你的好朋友一起来听那首歌，然后大家一起好感动，是不是心灵？这都是心灵的活动。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心灵的活动？你的生命的价值跟品质就是这样子慢慢在深化的。好，增加越来越多对美的感动，对美的欣赏，我觉得这好重要啊。所以我们现在我已经开始在协助要做整个赛斯村的园区规划。好，将来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成分在里面，而且大家有看我 FB 我拍那个落羽松，美极了，对不对？于是我就建议阿强说，我们赛斯村的农场的鱼池哈，再给它挖大一点，我们也把落羽松种在里面，因为那个鱼也可以养得好啊。而且最棒的是什么？进去投20块的清洁费，然后再投10块钱喂鱼的饲料，阿强你就不用再去喂鱼了，啊，你不用这么辛苦的去喂鱼，好，那让来游客。大家就会自己投10块去喂鱼，这样子，你看这蛮好的哈，营造一个蛮美的环境。你看到这么美的地方，人有没有非常开心？对，所以其实让自己身体健康起来容不容易？容易，让自己开心容不容易？很容易，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去欣赏美的东西。好，因为吃午饭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美的一种感觉？欣赏那个食物，好美哦。